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箴言第22章第六节，我还是要请大家，我们一同站在神的面前，我们起立，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的经文。来，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在城门上，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人，请坐。我们下面时间，我们交给我们的特别的讲员郑博士。
我非常的感谢主，让我这个周末能到你们的当中分享家庭教育的一些的课题。我是在教育工作方面工作已经超过30年。在过去的日子里头，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忽略了家庭里头的教育，单单把我们的孩童全依靠我们的学校的制度的话，我们就糟糕了。上帝让我看到，虽然我在教育工作方面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最近的几年，上帝要我多把时间拿出来到他跟我开门，我知道不同的地方讲那个家庭教育的重要。基督教的家庭教育应该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教育。刚才我们念的两段的经文，一段在那个生命记的记载，我记得以前我在教会的里头，我是主日学曾经做过校长在编写那个主日学的那个手册的时候，我觉得既然是一个学校，应该有一个校训。我在圣经里头，我就找到这一段的经文，变成我们主日学的一个校训。但是如果大家留意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当然我们做主日学的老师，我们可以应用这一段的经文，但是这一段的经文主要的讲的对象是谁呢？是对我们父母说的。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详细的在那个生命记第六章这一段跟大家分享，但是我愿意的用多一点的时间看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是箴言22章6节这一句很重要的话。我相信这一句话每一个主日学的老师，每一个家长都很熟悉的，让我们再一次让这一句话来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开启一些简单的祷告。上帝啊，当我们来到你自己面前的时候，打开你这句话语，求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你就教导我们，让我们进入敬礼的里头，听我们讲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那个精彩的基督化的家庭，箴言22章6节刚才说的，已经读了，这是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首先我们要留意的，这是教养孩童。这句话首先这是讲 what 的问题，我们讲的是什么事情呢？是教养的事情。我们把孩子生下来可能有不同的动机， 有些人生下来是要传宗接代，有些人是希望在家庭的里头有孩子的声音，添一点快乐。也有很多的父母希望，好像生了孩子以后，家里头在生命的里头多了一个亲密的朋友。也有人生儿养女，目的是养儿防老。不同的原因，圣经这里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父母跟子女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关系，这是一个教养的关系。我们都要把孩子都养下来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教导他呢？这里讲到父母跟子女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一个教导的人，一个被教导的人之间的关系。英文有讲一句，就是一个 mentoring 的 relationship， 就是一种敏道同行的一种关系。父母是一个 mentor， 儿女是一个 mentoree， 或许是一个 mentoring partner。星期五晚上我们讲到我们的父母是 做那个孩子人生的师父，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都把孩子养下来了，但是我们有教导他吗？中国人也懂这个道理的，养不教不知过。所以讲到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要注意要建立下来的，这是一个教养的关系。教养孩童，这里是讲到 who 跟 when 的问题了。我们教养谁啊？当然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教导我们的孩子啊？这是当他们年纪小的时候，这是孩童的年代，我们就开始教导他了。箴言19:18说，你们要趁有指望的时候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失望。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认为教导孩子，就是当孩子开始不听话了，开始叛逆的时候，我们要加紧一些来教导他了。这个不是不对的。我们念教育的人，我们都知道，那个孩子到6岁的时候，他的性格80%已经是沉了，已经是形成了，就好像是一些的 cement 啊，一些的粘土，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在凝固的时候，千万不要等那个土都已经凝固了，我们才开始来改变它。所以教养孩童，在孩童的年代就要教养他。教养孩童，始是什么意思啊？始是带着目标的一种的教养，是讲到那个 why 的问题呢。我们是带着目标的一种的培育。那么我们培育孩子的目标是什么呢？有一些的父母他还不太清楚他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他就跟风，他就看人家是怎么样带他们的孩子的啊，人家的孩子都把孩子送到补习社里头去了，所以我必须把我的孩子送去补习社里头。孩子都要进名校，那么我们的孩子也应该进名校。很多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基督徒父母，你希望你孩子将来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的目标，培养孩子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觉得当然我们的孩子需要专业，当然他们需要读书读得好，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他们如果没有把书读好，怎么样将来有美好的人生。 怎么样可以影响这个世界，怎么样可以高飞。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父母必须也明白，我们的孩子其实人生里头最需要的，如果是男孩的话，他最需要的将来变成好的男人，将来做个好的爸爸，做个好的丈夫，对吗？那个女孩将来需要做个好的女人，一个好的母亲，一个好的妻子。我们基督徒的父母当然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要变成一个忠诚的追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过着有意义的敬慕的生活。这是带着一个目标的一种培育。我们也应该明白这些的目标，将来要变成好的男人，一个好的丈夫，一个好的爸爸，一个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些的目标啊，不是今天我们的学校能提供给我们孩子的。如果我们父母不抓紧好好的自己来做，我们的孩子不一定能达到这些目标的。教养孩童是他在教导跟必教导这个过程的里头啊，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哪一个是重要的人物。早上今天我虽然站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我先提醒自己，我说今天不是我有很多重要的话要讲出来，是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需要被上帝的话来提醒。每个老师存在的意义，就是因为有学生需要学习，没有学生的话不需要老师的。为什么我们需要教导，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们需要被教导。所以这个我们叫是用 learner-centered education。 我们中间的主日学老师也必须常常的提醒自己，虽然我们很忠心的把内容都预备好了，但是重点不是把我们要讲的话都讲干净讲清楚，最重要的是受教导的人能拿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教导孩子，我们以为把我们应该讲的话教导他们的内容讲出去就已经可以了，其实那是不足够的。我们虽然是教了，但是孩子学到了没有啊？就是孩子听了，他听到了没有啊？这是孩子跟着我们说的做了，但是他做好了没有啊？我们教养孩童是必须要使他，不是使我们。有一个老板，他有很多的货品，早晨的时候带到公司里头来，就让他的员工把这些货品带到街头上去。很快这些员工就回来了，都是两手空空的。老板就跟他说了，那这货品到哪里去了？员工说都卖了。哎呀，老板乐了。老板就问，那么钱在哪里啊？啊，钱就没有拿到啊。但是都卖了，老板你不用担心，钱都卖了。老板就说，那么什么时候才拿到钱啊？啊，钱就没有拿到的，根本没有拿到钱的。那当时货品都卖光了，老板就很生气了。他说，你们说这个是卖吗？你们是怎么样？是不是送出去而已啊？你们把我的货品都送出去而已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家庭里头的教导也是这个样子的。孩子啊，你要做一个诚诚实实的人，接住。孩子啊，你要多多的祷告。孩子啊，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接住。那么我们的教导的工作，我们以为我们就做完了。孩子真的明白什么是诚实吗？孩子真的明白祷告多重要吗？孩子真的明白上帝是信实的吗？ 譬如如果孩子在家庭的生活里头从来没有看过爸爸好好的祷告，或许当爸爸妈妈生活经济出了困难的时候，哎呀，为什么爸爸告诉我上帝是信实的，但是当他有困难的时候，他只知道四处打电话找人去帮忙，好像割上了蚂蚁一样的，从来没有看他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我们教导孩子的是什么东西啊？不是祷告很重要，不是上帝是信实的，孩子学会的就是这些话是教会里头讲的话，真的问题出来的时候是要自己来解决的。这是我们教导孩子是假冒为善的这样的事情啊。教养孩童是他使他走当行的道。 To do what? 不是单单让他头脑上知道一点东西，是他在他的行为的里头，在他的生命的里头行出来，不单是头脑知识，是知行合一，是身体力行的事情。所以我们教导孩子，我们这个工作啊是非常的彻底的，不是单单在言语上，我要必须要看到孩子真的落实在他们的生命的里头。教养孩童使他走，要他自己走，要把他行出来。走什么呢？要走当行的道。 For what purpose? 这是让我们的孩子走在当行的道上。如果圣经里头讲有当行的道，当然就有不当行的道。有的时候世界教导我们的就是很多的路都是可以的，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的孩子可以走在正道上，也可以走在歪的路上。耶稣基督说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很少。当我想到那个当行的道的时候，当我听到有一些的人就说每一个路都好像是通到罗马的这种的讲法的时候，我很自然的我就想到大概一年前有一个叫 Nick Wallander 的人，大家或许看过知道他啊，这是一个行啊钢线的一个人啊，他从那个 Niagara Falls, New York 跑到我们加拿大这边来啊。他是个基督徒啊，开始一先他们一家人在美国这边祷告，然后他到了加拿大这边第一件开是他们就开一个简单的一个感恩会。如果我们问问那个 Nick 弟兄是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怎么叫当行的路，他一定可以告诉我们真的有一条路是当行的路啊。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For how long? 他要走在这个路上要走多久啊？是不是到他离家为止呢？不是。是他尽力的时候为止吗？不是。是他成才为止吗？也不是。这是一生之走之久走在这个路上。这句话提醒我们，就是这一句话里头也告诉我们真的很多很多，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啊。接着来的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的教育与别不同的地方是在哪儿。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徒怎么样养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很紧张我们的孩子读书，其实非基督徒也很紧张他们的孩子读书， 这是我们很紧张我们的孩子的品格，我们的非基督徒的家庭也很紧张他们孩子的品格。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多才多艺，非基督徒的家庭 也很希望他们的孩子也多才多艺。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孝顺父母，非基督徒的父母也是希望他们的孩子孝顺父母。那么我们带孩子跟非基督徒带孩子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很多时候真的在我们基督徒家庭教育里头跟非基督徒家庭教育其实也没有两样啊，我们紧张读书，孩子读书他们也紧张，我们要他们多才多艺，他们其他的孩子跟其他的孩子一样。唯一的分别就是星期天的时候我们把孩子带到教会来，或许周末的时候他们也参加一点团契，就是那么的一点点而已。我是一个主日学老师，我叫主日学，亲人主日学超过30年了。我太太也是主日学老师，5年级的主日学老师也是30多年了。两个儿子没有离家念大学以前，老大是1年级的主日学老师，老二是那个幼稚园的主日学老师。大学毕业了以后，老二回到我们教会来，他是我们青少年的一个导师啊。我们一家都是主日学的老师。我也知道主日学的老师不好当每个星期都要备课我们都很紧张我们的学生。但是纵然如此，我们一个星期只有1个小时跟你的孩子在一起。而且也不是单单的对你的一个孩子，班里头还有别的孩子。只有1个小时，就是我们是3头6臂，我们能做什么的事情呢？就是我们最忠心的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能做在你们孩子身上的事情是太少了。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在主日学里头，我们听到一些很兴奋的消息，知道我们的有一些的孩子他们受了教导之后，他们认识上帝了，他们活跃起来了，他们受洗了，他们的品格也有所改变了。就是感谢主，我告诉你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也不是我们父母可以对教会有怎样的期望的。那么基督化的家庭教育跟非基督徒的家庭教育应该有什么的不一样呢？首先让我很简单的提醒大家，耶稣基督的第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教导，这是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经里头记载了三篇耶稣基督很强的道。第一篇开启的人家叫一般的人叫登山宝训，这是让耶稣基督他见到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哪里的时候，他就坐下来，他就登上山上坐下来，门徒这样前来的时候，他就开口的讲论。 John Stott 在他的书 Christian Counter Culture 里头就说，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讲的一个 Christian Manifesto， 这是讲到我们基督徒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这好像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天国快要来了，我们这一群的人快要进天国了，你明白天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吗？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像他们一样，你们是不同的，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就开始讲论，讲到那个天国的子民应该持守的，他们生活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他们的道德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他们的价值观应该是怎么样。他就开始讲到这个 buff 了，他就讲到虚心的人是有福的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们上帝的开始，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开始讲八福，讲到天国的价值到底是怎么样的价值。我们当中很多都是新的移民，反正大家可能都是移民，我也是移民。如果你记得吗？当你没有移民到这边来以前，你肯定很想多了解一些美国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到底美国的社会是怎么样的，孩子到这边读书适应吗？我在哪边找工作可以吗？哪边的房子多、价钱怎么样啊？你多了解这边的生活，天气又怎么样啊？耶稣基督在开始传道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天国快来了，天国来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在这个时候明白天国是个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讲到那个天国的价值的时候，讲到基督教的家庭教育不一样的地方，第一我们也讲到那个价值是不一样的。当全世界的人都很关心他们需要必须要更多的自信的时候，他们要感到自足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不是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也明白天国只能谦卑的进入，只能谦卑的接受，我们必须要开放的心，有一种求真锲而不舍的心，愿意学习愿意改变的一种心。我们必须有怎样的心态才能进天国？当世界都是说在这个世界生活啊，你必须心要硬的，好像有一些的父母教导他们的孩子，还男孩不哭的，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受苦的时候连牙大血吞下去啊，讲这些话的。但是耶稣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别的安慰。当世界都是要逞强的时候，我们不能是一个给人家认为我们是一个弱者，我们要逞匹夫之勇的时候，上帝的话是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就是一种祥和的一种印力，是不容易伤害人的，但是也不容易受人家的伤害，好像一个海绵一样的啊，它有自己的一个 form， 一个形态，你可以把它暂时的改一改，但是你不能长久的改它的。我们基督徒温柔也是一种宽宏大量的心，跟世界要求的是不一样的。当世界都追求享乐，最要紧的就是 happy 的时候，耶稣说饥和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先把上帝放在首位，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是耶稣基督的意思。当世界都要保护我们自己的时候，不要吃亏，不要手软，有时候我们要心狠手辣的，这个免不了。但是耶稣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怜恤。我们基督徒需要有同理心，有同情心，我们需要保护社会里头那些受欺负的人，甚至我们愿意拒绝暴力。当世界都斤斤计较，要教导他们的孩子要精打细算的时候，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就是讲到祷告了，清心是祷告是连在一起的，这是心向上帝是敞开的，也是寡欲，清心也是寡欲，就是逃避私欲。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不随波逐流，训练上面的事。 当世界都要视实牧者为圣洁，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绕肉尝试的一个世界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的时候，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使人和睦就是不仗势欺人，不分党，不惹是生非，效法耶稣基督这和平之子，效法耶稣基督把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墙来擦掉，当然也把人跟上帝中间的那个墙帮忙把这些墙来擦掉。当世界都关心要独善其身的时候，隔家自扫门前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很多的人都是这样教导他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却教导我们的孩子为真理站立起来，需要伸张正义，有一种 chivalry attitude of chivalry， 这是一种善意的精神， doing what's right at all costs， 无论得时不得时，也做好的事情，正的事情。所以基督化的家庭教育与别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第一，就是那个价值是不一样的。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的价值，不是即兴，是虚心，不是心硬，不是逞强，不是追求享乐，不是保护自己，不是精打细算，不是识时务，不是独善其身，那是虚心的、爱动的、温柔的、饥渴慕义的、怜恤别人的、清心的、使人和睦的、为义受逼迫的。所以那个价值不一样，不但价值不一样，目标也不应该是一样。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中间我们的孩子最需要的是变成有好品格的男人跟女人，将来变成耶稣基督忠诚的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过有意义的进步的生活。目标不一样，而且我们的动机也不一样。有一些的父母在栽培孩子的时候，最重要的需要显示出来的，就是他们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一个爸爸，多么了不起的一个妈妈。好像这里的，这是一个 super mom 的一个形象，一个 super dad 的形象。有些人希望子女成龙成凤，这是要表示他们是有成就的一个父母。希望孩子的成就，证明他是在地上是一个有成就的一个家庭。保罗他说，我现在是得人的心呢，还是得上帝的心呢？我其实讨人的喜欢呢，我仍旧是讨人的喜欢的话，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栽培孩子，我们的动机也不是一样，而且我们的方法不一样。在这个世界，很多的父母他们拼命的把孩子往上推，往上推，往上推，但是我们忘记了，这是孩子其实是我们手中的一粒的种子。上帝把一粒的种子，而且是一粒没有标签的种子，放在我们的手里头。我们父母的责任是怎么样？就是首先要了解上帝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赋予了一些什么的特性。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我们不把上帝在孩子身上的切记留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被门造句了。当我们知道我们孩子是一粒怎么样的种子的时候，我们就因材来施教，方法不一样。而且过程不一样。现代人的父母怎么样呢？他们搬到一个新的社区的时候，快快的就先了解哪里是一个最好的学校，把孩子送进去，哪里有最好的钢琴老师，把他请来 教导孩子钢琴，哪里是补习室是最有效力的，把他送进哪里去？哪一个 coach 是最好的？把孩子送到哪里去？这是哪一个教会的最好的主日学在哪里的？把他送到哪里去？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父母有怎样的一种想法，假手于人啊。但是就好像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我们教导孩子不是单单把一些话送出去，我们要怎么样来感染他们，我们要以身作则的来感染他们，所以那个过程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机缘不一样。基督徒父母在养育儿女的事情上最重要的这个机缘是什么？有什么的机缘非基督徒父母根本是没有的？是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忘记了，我们以为祷告呢就是当人都什么事情都找不到的时候，譬如有一个人生病，医生也找不出是什么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好像都出手无策的时候，我们就说一句啊，我为你祷告吧。我们把它变成我们的 last resort， 人不能的时候，好吧，这个也不是完全的错。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记得，祷告也是我们应该的 first response， 不单是我们的 last resort， 也是我们的 first response。 你开始为你的孩子长大亲人开始祷告了没有？你为你孩子的婚姻祷告了没有？将来影响你孩子最重要的不是他将来进哪一个大学，他念哪一个专业，他将来做什么的工作，你孩子将来他幸福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他将来跟谁结婚呢、啊？他将来的家庭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很在乎他将来是跟谁结婚呢、啊？对吧？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你还没有开始，你今天就开始，你为你们的孩子祷告，而且也教导你们的孩子，我不管你的孩子是两岁、三岁、四岁，你的孙儿是两岁、三岁，你也教导你的孙儿开始为他的自己的婚姻的祷告。你的孙儿问你什么是婚姻啊？你说你不管，你不需要，现在你都不懂也没事，你就开始为自己的婚姻祷告。机缘不一样，我们基督徒的机缘，祷告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机缘。我们的心态也不一样，当非基督徒的父母，当他们的孩子不受教的时候，当他们叛逆的时候，他们只有劳苦愁烦，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方法，人的方法都用尽了，如果孩子还不听话的时候，他们还能做什么事情呢？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还是信靠信服，我们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要动工，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都知道，虽然我是栽种了，阿波罗他是浇灌了，但是上帝让树来生长，虽然我们都尽我们的努力了，但是孩子情人不在乎人的努力，也在乎上帝的恩典啊。所以基督化的家庭教育与别不同的也是结果，也不应该是一样。圣经里头讲到一个忧忧愁愁的财主，你记得吗？他跑到耶稣基督面前跪着耶稣，然后说，父子良善的父子，我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在这个故事的里头，我们知道这个少年人他是生长在一个敬拜上帝的家庭的里头的，他从小已经遵守律法的，律法他是守得的，耶稣基督也肯定他受过一种这样严谨的一种家庭的教育的。但是这个少年人当耶稣基督呼叫他来跟随他的时候，这个人宁可拿着抓住他的钱， 也不乐意的来跟随天地的主，多可惜啊！这让我们想到，到底他的父母是怎么样来教导这个孩子的呢？这个父母，他的父母是怎么样教导这个少年的光是平衡地上的财宝、地上的成就跟与主的关系的呢？你跟我都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都变成忧忧愁愁的财主，结果不应该是一样，不，因为上帝要求我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身心与你的神同行。应该是精彩的基督化的家庭出来的结果，应该是这样的，不是一个忧忧愁愁的财主。当孩子成才的时候，反应也不应该是一样的。在非基督徒的家庭的里头，或许他们当孩子都非常有成就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很了不起。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父母，纵然我们的孩子成才，我们不应该的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懂得感恩，我们应该懂得感恩。我们知道，众人我们是辛苦的，是上帝让树生长的，是上帝的恩典啊。最后，基督化的家庭教育与别不同的地方，感染力也不应该是一样。现在我很多的时候在外头走，我把自己的平常的工作都交出来给员工，他们多分担我的工作。我现在一年差不多有4个月在外头不同的地方来分享。上一趟是去年那个9月的时候，我到马来西亚去，我每一年都在那边来服侍，也开启了在沙巴的神学院开启了开启了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教育，在哪里啊？每一趟走到马来西亚去都是要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我离开多伦多的时候，我是一个小小的机构，一个出版社的一个老板吧。在我的小的机构的里头，我们在夏天常常都有一些的学生在我们的机构里头工作，因为学生也很多，也不一定认识他们的。竟然在我离开多伦多以前2天，有一个人敲我的门，一个21岁的女孩，她进来，她就跟我说，她说：“曾博士，我知道你快要旅行了，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回到大学去了，所以我希望抓住这个机会跟你讲几句，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这个女孩跟我说，她说：“我希望你知道的是我跟你是同一个教会的。”我说：“是吗？哎呀，真的对不起，我没有把你认出来。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教会，有时候我们都不一定全认识教会里头的家庭。”然后他告诉我，他说：“我希望你知道的就是，当我念 Grade One 的时候，是你的老大做我的主日学的老师。”我是吗？真的好。然后他说呢，我在5年级的时候是你的妻子，是你太太做我的主日学的老师。我说：“是吗？哎呀，那真好。”然后他说了，我在大学团契，是你的老二Mark 做我的 counselor。 我说：“真的吗？现在我又跟你打工了。”我觉得这是上帝叫我离开 多伦多开始一个很长的、很辛苦的那个旅行的时候，给我一个强劲心针啊，至少也鼓励我、勉励我。当我们忠心的为主的时候，有时候上帝要怜悯我们，让我们受激励、受勉励，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好好的来侍奉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感染力的。感谢主，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一起的来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就是那么的宝贵，让你的话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做父母的真正的了解我们的家庭教育应该是怎么样来实行出来，好让我们的孩子在他们信仰的那个行权的这个问题上，我们都能好好的一天面对你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你自己的称赞。主啊，我们把我们教会里头的每一个的家庭、每一个的父母在一起带到你自己的面前，求主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听我们讲的祷告，奉主圣名求， Amen。
我们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